约翰福音第六章，今天的题目是主赐生命的粮。主赐生命的粮，主赐生命的粮，所以他在把生命的粮要赐下来，赐给一切饥渴的人。主赐生命的粮。现在我们看第一段是一节到二十一节，一节到二十一节又分两小段。总的一个意思是主耶稣在训练门徒，主训练门徒，主收了很多门徒，主要训练他们，要训练他们，也可以说让他们要经过试验，信心上、爱心上都要经过，都要经过训练，经过考验。所以我们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是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第一段。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个海有三个名字，也叫加利利海，也叫提比利亚海，也叫哥尼撒列湖，其实都是一个地方。耶稣常常渡过来渡过去，这一个海虽然是一个湖，但是风浪很大。这里呢，耶稣渡过去了，渡过去，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许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的确是主所行的神迹，那真是一般人根本行不出来的，所以他们来跟随耶稣，也表明他们愿意追求认识主，对主有个渴慕的心。耶稣就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特别马可福音提到，耶稣上了山以后，对这些来跟随他的人，耶稣一面教训，一面治病。耶稣目的什么？教训他们，把主的道教训他们。一方面呢，他们很多人有疾病，耶稣医治他们的病。那时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这是一个就特别的节日，很多人都聚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这就是耶稣和他们在一起，又给他们讲道，他们都聚集，耶稣也医治他们的病。但是呢，下面就是耶稣提到一件事情，这个在马可福音，在别的福音书上讲得很清楚，是什么呢？是门徒看见已经到了傍晚了，大家很累了，门徒巴不得把这些人都把他遣散了，所以门徒先来要求耶稣，你吩咐众人开吧，让他们到自己的地方去买食物吃。门徒一点爱心都没有，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第五节就讲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说明耶稣在考验门徒。首先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说明耶稣关心这些人。我们的主不但关心人的灵性生命，也同时关心人的肉身，因为他们跟着耶稣听到听得肚子都饿了，你让他们回去天都黑了，怎么回去？所以耶稣就问，我们从哪里买这些饼？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你要经过试验，各种的考验。这个考验我想首先是爱心的考验，你关心还是不关心，也是信心的考验，因为环境看来叫这么多人吃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下面说他自己原知道要相信耶稣，早知道那该怎么样去做。耶稣蛮有爱，也蛮有信，他有信心有爱心，他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叫这些人吃饱了再回去。那除了耶稣行神迹了，怎么可能吃饱了再回去？腓力就回答，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可能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哪怕你今天马上有二十两银子都不够他们吃。我们知道二十两银子它是和一个人八个月的工资，我们现在就拿美金来算算， 啊，八个月的工资，一般的工资哪怕是两千，最普通的工资吧，两千的话，八个月的工资你看多少钱？一万多。就因为人多嘛，算一算呐、啊，根本不可能，所以也是不够。人的眼光看不够，人的眼光看不可能，也是不可能。那意思说，哪怕你有二十两银子，也不够他们吃一点，哪能一人吃一点呢？底下有一个门徒，是谁呀？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个人在第一章就提到他，他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把他介绍给主，他见到了主，他又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介绍给耶稣，就是这个安德烈。他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他有心，他多么留心当时聚会的人，参加的人，甚至他留心的一个孩童。我想这个小孩子，他家里给他五个饼，你知道在英文圣经就在这个里面是五个大麦小饼两条小鱼，都有小字，意思说一个小孩子的分量能够吃几天呢？多不了。但是呢，他有心要奉献，被安德烈注意到了，所以你要留心，如果不注意的话，这小孩子奉献给谁呀？都不知道给谁。他愿意拿出来，妈妈给他吃的他愿意拿出来，所以安德烈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有一个孩童，他带着五个大麦的小饼两条小鱼，只是这就是安德烈的看法了，分给这么多的人，后面你知道多少人呢？南京有五千，这么多的人还算什么呢？跟前面一样还是不够，那意思不够。但是呢，至少有这么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底下耶稣就说了，耶稣说什么？耶稣看到了，只要有人肯奉献，虽然人看很小很少，这个孩童来讲他的奉献有多少，但是耶稣心里想够了，再走开就够了。所以够和不够，多和少，是在于一个人的一颗心，你是不是全所有奉献。这五饼二鱼就代表这个孩童。所以耶稣虽然没有说什么，耶稣说叫大家坐下，就意思说耶稣接纳了，接纳了一个孩童的奉献，叫大家坐下。原来那地方是草垛，所以众人就坐下了。数目约有五千，这个数数目是数男丁，五千人，如果加上妇女孩子，至少也一万五吧，一万多。耶稣吩咐坐下，什么意思？耶稣能够使这五饼二鱼叫千万人吃饱，所以五饼二鱼万人饱。耶稣有信心，耶稣蛮有神的怜悯，所以马可福音说他蛮有怜悯，他看见众人就怜悯他们。门徒没有组织心，我们常常说不够不够，你强调环境强调条件，是你根本没有爱，有爱就有办法，没有爱根本没有办法。许多问题都像不管大问题小问题，你有爱你就有办法，你关心这个人你就有办法，你不关心什么办法没有。所以底下耶稣就拿起饼来，说明耶稣接纳了这个孩童的奉献，接纳了，就拿起饼来祝谢了，祝谢什么？祷告，献上感谢。这五个小饼经过耶稣的祝谢，而且掰开，这里没有说掰开啊，别的福音说掰开，破碎啊，要破碎奉献，完全献上，而且还要交在主的手里，被主祝谢，然后被掰开，就是破碎，就分给坐的人。所以鱼也是这样，这鱼也是经过祝谢掰开，掰开祝谢，就然后呢分给大家，都随着他所要的。什么意思？你要吃多少给你多少啊，有人吃四块，有人吃五块，有人吃好几条小鱼啊，就给他们吃。底下说他们吃饱了， 前面说不够，现在告你够不够啊？不但够，后面还要剩下十二篮子呢，你看看多么丰富。所以这一个神迹，我想啊，这里面包括很丰富的意思，至少这是对门徒的训练考验，看到自己没有爱，没有怜悯的心，也没有信心，只凭眼见，只看环境，头脑一分析什么都不可能，不够不够，五个饼两条小鱼还算得什么呢？但是你看一放在耶稣的手里，我想这个孩童值得我们啊来看看他，实在是这个心很宝贵。他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这么点小饼，他愿意拿出来，他愿意交在耶稣手里。如果他不甘心的话，你说这个安德烈能够勉强他吗？能够把他抢出来啊？绝对是这小孩子甘心乐意自动的奉献。每个人都有五饼二鱼，每个人都有小小的一点点，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常觉得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恩赐，没口才，但你至少你有五饼二鱼，你自己这一点口粮你肯不肯奉献？这五饼二鱼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个人的本身，你肯不肯拿出来献在耶稣的手里，让主祝谢，让主掰开？问题是你肯不肯。别的福音说是耶稣交给门徒，门徒再分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耶稣的门徒，借着我们的手越分越多，越分越多，分给大家，干脆大家吃饱了，耶稣就对门徒说，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所糟蹋，吃够为止，不能放纵啊，不能够浪费。为什么呀？你吃够了下次还可以吃，剩下多少啊？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这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你看多么丰富。就是说你在主里你肯奉献，完全的现象破碎，那就是富富有余，不但吃饱而且还有余，十二篮子，十二不但每一个门徒嘛，每一个门徒啊都有所奉献。就能看见耶稣此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因为看见神迹了，所以他们哎呀真的认识到耶稣真的真的先知啊，真的是世间来的先知。接着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可见呢，这些人呢、啊、吃饼得饱，太美了啊，也不用花钱，也不用去买东西，也不用做饭，啊，干脆你做我们的王吧，强逼耶稣做王。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独自退到山上。耶稣第一次来不是来做王，还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耶稣隐藏自己，耶稣退下来，退到山上去去做什么？祷告。耶稣退到山上去，耶稣拒绝人来的荣耀，虽然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还有一点，五饼二鱼的神迹代表什么？代表主自己，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掰开，为我们破碎，他无条件的为我们完全的献上。所以主舍命使千千万万人吃饱，五饼二鱼代表生命粮，这个第一段里就暗含着生命粮的意思，主就是这个生命粮。粮是不叫人吃饱吗？饼和鱼就是使你能够什么呀，能够吃得饱，主就是这五饼二鱼为我们献上，也可以说给门徒亲自做榜样。门徒经过这一个神迹，这是耶稣训练他们的一个课程，让他们知道你们都应该像这一个孩童一样把自己献上。你肯不肯？问题你肯不肯把自己献上破碎？这个饼一定越掰越多，越掰越多。如果是一个整个的，原来还是这么一个大麦的小饼，老圆圆的，老这一个破碎，是我们最难的，是破碎自己。我们的老我不肯破碎，我们这个己不肯破碎，我们这个私心不肯破碎，我们自我尊荣不肯破碎，我们这个架子不肯破碎，那别人怎么能应着我们蒙恩？ 不但不能应我们，可能应我们跌倒，应着我们绊倒。所以五饼二鱼经过主的手破碎掰开，先是祝谢，你看看行了多么大的神迹，千万人都要因着这五饼二鱼而得饱足，而得饱足。当然这是一个神迹，那这里面包含很宝贝的意思在里面。那我们不要看不起我算的什么，我啊奉献主也不一定要不要啊，我啊这么一点点啊，我们很穷，或者我们也没有口才，也没有恩赐，你不要看，问题是你肯不肯奉献。还有在这当中的人，我们猜想也不一定只有这一个孩童带领，有些带着自个儿就吃了，管他你们谁谁的呀，我家带来的我吃，自己先吃饱，一定也有这样的人。那不肯奉献顶多你自己吃，吃个饱。你看这个孩童他一点没有损失，他吃饱了没有？当然他也吃饱了，不但他吃饱了，他奉献这个五个小饼啊，两个小鱼啊，千千万万人都因着这个孩童而蒙恩。所以我们要做小孩子，求主给我们的心像小孩童一样，这么单纯，这么纯洁，这么肯奉献，这么没那么多的考虑，没这么多的思想，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也没什么惧怕，他肯献上，他肯献上。所以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底下还一个训练，就是耶稣借着风浪来训练门徒，这是十六节啊，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两个都耶稣训练门徒。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了。这就是说，这一次风浪的训练，耶稣没有在船上，因为耶稣退到山上去祷告。一面是耶稣在山上祷告，一面门徒夜里的坐船要往对面去，过海要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我想耶稣是刻意的、故意的训练他们。耶稣不在船上，前一次是耶稣在船上睡觉，结果风浪起来，他们叫醒了耶稣耶稣斥责风浪。这一次更进一步的考验了，耶稣没有在船上忽然间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风和海呀这一翻腾了，那不得了，整个船都要翻了。门徒摇橹啊，使劲的摇，摇了十多里，实在摇不动了。风浪又大，这个时候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讲的最详细。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耶稣怎么样？耶稣知道他们过不去了，风浪不顺，摇橹甚苦，夜里四更天。快天亮，还没有天亮，四更天可能是最黑夜的时候，深夜最深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了所以耶稣是在门徒背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夜深最黑暗的时候，可能是风浪最大的时候，也可以说信心经过非常大的考验，简直都活不了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是查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个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段，我们参考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以后这一段，更详细的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多么的担当体贴。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本来在山上祷告，耶稣知道门徒过不去了，所以当你最过不去的时候，你只管放心，谁来了？耶稣来了。耶稣这次来跟一般不一样，怎么样？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究竟什么是耶稣在海面上走？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在海面上走，游泳我倒没见过人在海面上走，哪怕就掉到水里头去。这只能说明耶稣是造物者，他驾驭风和海，他驾驭宇宙万物，他能够在海面上走。耶稣这样走，目的是让门徒看见，你不要怕，你怕什么？ 耶稣驾驭一切。他往门弄，门徒看见害怕，惊慌，以为是个鬼怪，就喊叫起来了。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句话最要紧。每一次我们有时候遇见事情啊，实在是哎呀担心呐、害怕，你记住耶稣说这句话：“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不是鬼怪。”不是没有希望，乃是耶稣来救他们来了啊！不要怕。彼得呢，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的话，那叫我也在下去到水面上走。”彼得的心情很宝贵啊，哎，他马上就下去了。我走到那里，耶稣说：“你来吧。”所以这个信心很要紧的、可惜彼得没有几步就走不过去了彼得从船上下到水里面去，到耶稣那里去。三十节大家看啊，三十节，只见什么？只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所以你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也可以说你在最危险的环境当中，你下去的时候，你可不要啊东张西望，你可不要看环境，你不要看风大。他因为看风太大，结果就害怕了，结果这个脚就站不住了，正要沉下去，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所以彼得这点宝贵。你最危险的就这一句话：“主啊，救我！”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所以可见的呀，我们常常出问题就是小心，看环境，风太大，你忘记了主是驾驭一切。耶稣都在海面上走，你怕什么？他怕得不得了，“主啊，救我！”所以又赶紧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后来他们就上了船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你看这句话在我们这里约翰福音这里没有提这句话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一下呢？就耶稣每一个对门徒的训练都是有目的的，目的让他们更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谁，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先念到了，读到了第几章啊？第六章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耶稣是谁。这给我们很多的意外的经历遭遇，目的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是谁。他是驾驭天什么呀万有的，驾驭风和海的，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再翻回来约翰福音第六章20节，也是门徒害怕，耶稣就给他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当然了，耶稣一上船风平浪静，耶稣一上船什么事儿没有了，船立时就开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就是加百农。这就是第一段1节到21节，就是包括两段都是耶稣训练门徒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训练门徒要有爱心，要有怜悯，要关心别人，训练他们要有信心，人看不可能，哪里够呢？就是20两银也不够，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训练门徒要像这个孩童肯把自己所有的献上，虽然仅仅是5个大麦小饼2条小鱼，但是你如果肯献上，结果千万人吃饱。所以这都是对门徒的训练，耶稣不但是选召门徒，主来亲自训练门徒，让他们更经历主，更认识主，也更效法主的舍己救万民。所以五饼二鱼有这么一个意思，是表明耶稣为我们像五饼二鱼一样的舍弃自己拯救万民。所以也就是教导门徒这样的来跟主，这样的来效法主。好，现在我们接着看22节，22节一直到59节，整个这一大段一个中心的题目就是耶稣是生命粮。因为我们这一章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第六章题就是主赐生命的粮。那现在呢，我们从22节开始看，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本身他就是生命粮，所以他才可能赐下生命粮给我们。22节我们看22节这里前几节讲到什么？ 讲的门徒啊，他当时这些人呢、啊，众人在找主，他们在寻找主。那二十二节啊，大家看，第二日站在海边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你看他们了解的这么清楚，什么意思？找耶稣，那找耶稣。啊，这是门徒上船，但是耶稣没有跟着。然而由于几只小船是从提比利亚来的，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呢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二十四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船往哪里去找去了？加百农。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是要往加百农去啊，到那里去找耶稣。二十五节，即在海那边找着了。你看看，好容易找到，所以大家都在找耶稣，但是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寻求主。我们从下面这一段里面呢，就是整个的二十二节下面，一直到可以说一直到下面啊五十九节，还可以再往下面看。你看看这人，他们都存着不同的思想存心来找主，可以说多半的人都不是诚心诚意的来寻求主。所以耶稣知道，你看耶稣怎么说，二十五节只是说他们在海边那里找到耶稣了，就对他说，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呀？那意思说我们辛辛苦苦一直找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呀？我们好容易把你找到了。底下二十六节，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什么？吃饼得饱。这是一种人。下面我们连着看呢、我们来找主到底什么目的，什么存心？我们从这里啊，我们连着看，至少有八点，有八个方面，都是他们来找主，对主的看法错误的，可以说是错误的。我想这八点呢，我们也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找主什么目的？第一就是吃饼得饱，这个真便宜啊，也没有花钱，也不用去做饭，也不用去买菜，怎么吃了个饱啊？这个找耶稣太好了，想再吃一顿吧。所以二十七节，耶稣针对他们这样的思想，耶稣回答二十七节，请大家一起念。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得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这里把自己介绍出来，人子，人子。是耶稣责备他们，你们忙了半天，找了半天，从海这边找到海那边，找来找去找主，你们是为什么？为了吃饼得饱。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必坏的食物就指着我们肉身的食物，肉身的食物可不是吗？你吃了以后，你吃到肚子里面以后就变成什么了啊？所以这是必坏的食物，这不是永远的食物，不是永存的食物。你不要为这个忙忙碌碌，劳劳碌碌，一天就是忙啊。现在很多人呢、一切都是为了杜甫，怪不得保罗讲啊，他们以杜甫为神，是吧？将来等候是沉沦呐、是吧？是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累，要为什么？两种食物，一种是为做必坏的食物，就指着肉身方面。意思说，你不要付这么多的代价，为了吃，为了吃，为了生活，你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累。这个永生的食物是人子赐给你们的。所以也就是本章的中心讲到生命粮，永生的食物是你吃了以后你得到永生，你得生命，你得永生，你要为这个食物你要付点代价。可惜有多少基督徒啊不肯，凡信耶稣上天堂就很好了，什么非得读经啊读经啊，圣经没有味道，看看电视倒蛮好的，也省得动脑子、很少有人。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通过这张圣经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哪一种食物是最要紧的。不然我们整天思想里就是吃吃吃， 为今生，为肉身，乃是为那永生的食物而劳力。这个食物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是意思说人子是父所见证的那一位，所印证的那位啊。这个在第五章我们已经详细看了，耶稣在世上他来到人间有四个方面的见证，见证他是从父而来的啊。底下众人就问他了啊，第一点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错误，这众人就包括很多犹太人。第一点，他们找耶稣原来是为了吃饼得饱。第二是什么？你看28，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这又是一种错误思想。所以耶稣回答他们就是29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就是说，和他们前面所问的正正相反。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呀？啊，我们怎么做功啊？单靠行为而做功。我们怎么行？以为我们今天行为好，我们做点什么，大概就是做工了。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服侍主，做主的工作，也不是主看我们为他做多少，乃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句话，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要信他，你信他得永生。信他的意思就是你信心要有行为，你实实在在，你信他，你听他。那么这就是做成神的功。简单的说，今天我们怎么叫做功？听命胜于献祭，听他的话，这里就包括信他，听他，信神所差来的。因为你不信神所差，你根本连永生都得不到，起码得救都不可能。因为得永生的一个条件什么呀？啊，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认识什么呀？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的回答啊，这么正确，而且呢这么简单，针对性的回答他。那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一，吃饼得饱，那这样的人来到耶稣面得到生命。第二，单靠行为来做工，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什么呀？今天我们不可能靠行为而得救，也不能够靠行为，这不是看你行为，乃是看你听话多少，真正有信心来接受主的每一句话，这就是做工了。底下第三点，你看他们又说了，你看他们连着说，这就说明他们在耶稣的面前不断的在暴露他们这些个错误。找了半天主，原来他们里面很多错误的东西，很多拦阻，这些东西就使他们根本得不到耶稣的这一个生命粮。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审查自己，不然我们怎么得生命粮？你看他们说什么？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这第三点就是看神迹才信，非看神迹才信。结合今天的时代，有一些个教会特别注意神迹，其实神迹并不能叫我们真正的信主。神迹其实是证实所传的道，问题是你要相信主的话，主是生命粮，你要信他的道。单凭神迹，所以许多人喜欢看外面的神通广大呀，一个大骑士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病好啊，什么一些个什么奇迹，喜欢看感觉的东西。神迹固然耶稣是行神迹，但是不是让你看见神迹就信主。信主是什么？信主是我们把耶稣接到我的心里来，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要信他的名，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第三个错误，就是看神迹才信。底下他们还接着说，我们看31节，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他这什么意思？那意思说你行个神迹啊，我们的祖宗都经历过神迹啊。他就是向耶稣挑战，每一句话都是向耶稣一种恶意的挑战。我们祖宗的话也是玛拿，那玛拿天上掉下来的，这多大神迹啊！你怎么今天不给行个神迹看呢？啊，从天上赐下粮给我们吃。的确，以色列在旷野40年之久，神降玛拿给他们吃，的确就是他们肉身的食物。但是他们不懂这个玛拿到底哪里来的，所以耶稣就回答了。 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每方面耶稣很正的回答问题都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的话千真万确。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你别以为摩西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来的，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这里加一个真字。那就是说古代以色列在旷野吃那个玛呢，它是代表什么？它代表着神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他们，这个真粮也就是耶稣基督，是真粮。玛呢吃了你还会饿，你第二天还得去取，但是主所给的是那个真粮，是从天上来的，而且告诉你不是摩西赐的。所以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区别在这里。这个真粮是天父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因为神的粮就是拿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什么叫真粮？赐生命给世人，世界就代表世人的意思，是吧？所以什么粮食能赐你生命？这意思说你吃了这个粮食你可以永远不饿，你吃这粮食你得属灵的生命，能够维持你的属灵的生命，使你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这多要紧。所以可见的耶稣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玛拿，玛拿不过是预表那一个真粮。所以这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他们又接着说了，那么主啊，那你就常将这粮给我们吃吧。其实他们还不懂到底这真粮指的什么意思，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呢。所以底下耶稣就正式的回答，三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这一点很重要。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这个粮是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不是我拿什么什么粮食给你们吃，或者耶稣又给他们吃玛拿，不是这意思，乃是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就是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耶稣基督。我吃生命粮，所以你到我这里来，什么叫到主这里来？你渴慕，你谦卑，你肯来，那么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不但来，你还要接受。信是什么意思？就你伸出手来，你要接受这个救恩，那你就永远不渴。其实在英文里就两个都是永远，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这个粮这么宝贝呀、啊、这粮这么要紧呐、啊、这粮这么管事啊，你是你在粮食店你买什么样粮食叫你永远不饿永远不渴？你看你上哪买去？耶稣说的话实在是一般人确实没法懂，是吧？耶稣所指的是他自己讲，也是指着他的道，他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到他这里来，而且我们要信。什么叫信？你每次听了道，你读了主的话，你要用信心和你所听的道调和。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白读，读了半天没有用。许多人也读，但是他读了半天也没有生命，因为他没有信心去接受，他还是没有用啊。所以到我这里来的，信我的，两样，一个是你到主面前来，就代表你谦卑，你饥渴，你需要，你肯来，有人连来都没功夫来，你要告诉你让他来，我没时间，再问他，我没时间，再问他，我没功夫，他不肯来呀、啊。你不来你得不到，你不但来你还接受，信就接受的意思。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第四点就是这些人，他们找了半天主，实际他们还是不信。怎么不信？看见我还是不信，明明看见主，这意思说亲眼看见主，亲耳听见耶稣对他们说这些话，但是他们还是信不来，不信。你不信你当然得不到什么。 你多大的分心家来对你讲道，你不信那不是等于没有吗？等于没，何况主亲自对他们讲，我已经看见，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这个不信的恶心呢，实在是我们蒙恩的最大拦阻。第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你真到主面前来，没有一个主丢弃，啊，总不丢弃，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就是说主的一生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主一生就是遵行父的旨意，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可见呢，这个马拿预表基督，预表基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而且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一个都不失落。一个不失落的意思，除了灭亡之子以外，一个都不失落，而且末日我叫他复活。你看多大的盼望，不但让你今生你得到主给你的生命，让你不可不恶，而且将来你还能够复活，身体得赎，让我们能够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将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就告诉你怎么得永生，见子而信，也就是你真正的信他，你就得永生，叫一切相信的不至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帮人怎么就是不信，是吧？而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底下41、42节，你看犹太人呐、听了以后怎么样？不但不信，而且私下议论。这个私下议论什么意思？就是凭眼见，凭他们的肉眼来什么来评论耶稣。41、42，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是凡私下议论人呢，都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有观点有看法。好像也很有道理，也就是对主所说的话不以为然。我们也会吧，常常不以为然。你不以为然，你就能不能蒙恩。你看他说什么，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是认得吗？我们都知道啊，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嘛，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说是不信的，不信。所以这第五点什么意思？私下议论，私下议论也就是不信。这个不信里面怎么样？他们凭眼见。你看这个约瑟的儿子们，我们谁不知道啊？长在拿撒勒，他父母我们都认得呀。他怎么说天上掉下来？意思说他有父有母，他怎么天上掉下来的？天上降下来的。底下43节，耶稣回答。所以整张圣经就是看耶稣怎么样，他们的挑战和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耶稣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其实他们思想议论也都知道，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意思说每一个来到主的面前都是什么呀？都是父所吸引来的，是被主引导而来的啊，就是主把救恩呢领导了他们了。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所以底下就告诉你，你要听要学要接受才行。所以这里说凡听见教训的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很多人不蒙恩，我想就是不谦卑，觉得自己有一套有两套有三套，他根本不接受这个教训。你听见父的教训，你要学习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这意思就只有耶稣看见过父。谁看见过父啊？你看见子就等于看见父。47节，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所以耶稣反复讲什么意思？信和不信这个区别太大了。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所以旧约的玛拿，旷野的玛拿，还是指着是神迹，神从天上降下来，但你吃了不是还死吗？吃了还得死，是吧？所以这个跟天上降下来那个真粮当然就有区别。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道，就是粮，就是主的话，就是基督本身。你吃了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所以耶稣一再重复，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这么清楚的话语，我们今天真是要越加的宝贝主所给我们的生命粮。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由的环境里，我们天天可以吃。过去我们有多少年呢、啊、有几十年的光影音呢、啊、我们是圣经都没有一本，是吧？里面外面都没有圣经，我们一切都被剥夺。现在你有圣经，你不好好看，我们要好好看呐、啊。耶稣说的，我是天上降来生命粮啊，你吃这个粮你就永远活着。那也就是我们生着不吃这个粮，我们的灵性也死了。所以要吃啊，圣经好好吃。有的人从来不吃，或者高兴了好好的读两天，不高兴了几天都不读，那也不行。你吃这粮你就不死啊，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底下耶稣又说了，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耶稣接着讲什么？这个粮也代表肉，怎么粮也代表肉呢？所以从52节开始到58节，吃主肉喝主血。耶稣接着讲，这个肉和血也就是生命粮。为什么他形容叫做肉和血呢？肉血的意思就是主的话是生命嘛，有血有肉，主的话就有血有肉，是生命。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不是死书本，不是大块的文章，乃是有血有肉，是生命。所以接着52节我们看，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这是第6点，他们的错误。第6点是什么啊？就是说他们不信主的话是血是肉，意思说是生命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彼此议论起来了，又议论起来，意思怎么可能呢？所以你凭头脑想，你似乎真的是想不通啊，怎么会把肉跟血给我们吃呢？耶稣说，53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大家自己可以数数，今天这场圣经有多少个实实在在？几乎耶稣一次的回答都是我实实在在。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呢，你把主的话当你有血有肉，这么宝贝，是生命，是和你的生命有关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进一步讲，主的话是生命粮，是真粮，也是肉和血，就是主的肉和主的血。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耶稣再次强调，他的肉是真可以吃可以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里吃主肉喝主血，第一个意思就是主的话我们要常常吃，好比吃肉吃血一样，就成了化成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的血和肉。第二个意思，这个吃主肉喝主血的意思，也是我们代表我们接受耶稣的代赎，有份于主赐的这个什么呀，领受圣餐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个饼就代表主的肉，那个杯，那个葡萄汁就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是不是？我们在吃圣餐，所以是代表这个意思。所以你吃主肉喝主血，你就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里面，就是我们就跟主合一，跟主合一啊，跟着灵力合一了。永活的父怎样派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你的属灵的生命是活泼的，是活着的，所以你必须得吃。我们平常我们不吃饭，你一天不吃，两天不吃，你一直不吃，你试试，你这个人生命就要结束了。属灵的生命不是更是这样吗？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这句话这一章不知道讲多少遍，从天上降下来的，表示这个粮区别于地上的粮。主耶稣什么叫天上降下来的？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啊，这个玛拿是有预表的意思，但绝对不是旧约的那个玛拿。吃的玛拿你不是还死吗？但你吃了主的话语，这个粮就让你永远活着。这个永远活着就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永远活着。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南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其实到五十九节整个这一大段都是讲耶稣是生命粮，他也赐下生命粮，赐下生命。下面六十节到七十一节这一段是讲到什么呢？不同的人对主的话是不同的反应，反应不同。六十节，他是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太难了，谁能听懂啊？没人能听。这也是一般犹太人的光景。我们曾经也是想，哎呀，主的话太难了。你知道为什么难？第一，因为你没有信，你不信。你对主的话你信不来，你根本没有真正百分之百的相信他的话是正确的，是都要应验的，而且是可以行的。生命经不是讲吗？主的话不是难行的，就在你口中也在你心里，你口里承认你心就可以得救，不能是难。难就是因为我们不信，难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接受，还有难我们不肯对付自己。因为你吃主的话你必须要对付自己，要背弃这个老我，所以他难了。觉得耶稣心里知道门徒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难道是叫你们厌弃吗？小子，难道叫你们跌倒吗？所以有些人因主的话而翻脸啊，他不但不能蒙恩，他反倒是批评啊，这个话太难了，这话不能够，做不到做不到。很多人说、啊、做不到做不到，甚至有的人呢都跟随主了，他上前说，圣经难道你们都去这样去做呀？那如果不这么做，圣经何必写给我们？主的话留给我们这六十六卷多么宝贝啊！而且他们就认为是不可以行的。今天不是我们能行啊，我们靠圣灵啊能够行主的道啊，主的话不是难行的嘛。所以底下耶稣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生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意思现在耶稣还没有升天，你们尚且这耶稣就是面对面跟你们说话，你们都这样的不信那样的不信，还觉得很难。那有一天耶稣升天了该怎么样呢？所以六十三节大家一起念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就告诉你，这个话绝对不是一般的文章或者是一般的书籍著作啊，是什么？主的话是灵，所以我们要用灵来读经，要在至圣真道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来祷告，在灵里来读经祷告。你不在灵里，你用头脑，很多大博士他看了半天他字都认得，他不懂，你信不信？他不懂，他只能承认他不懂，因为主的话是灵啊，是灵。是啊，你用头脑用知识用你的感情来读，你读来读就不懂，你必须在灵里读。第二，主的话生是生命，所以我们不能把主的话就背熟了就得了，当作知识，是生命。也就是说你读了主的话，主的话就化成你的生命。那你说怎么化成生命呢？就真的吃进去，句句接受，而且肯对付自己，天天蒙光照，谦卑痛悔。所以以赛亚六十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对主话的一个态度，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到二节啊，一节到二节，神说，天是我的作为，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之所。这意思说，我们的神这么大，哪个地方你能造一个大大的一个礼拜堂，是大的一个殿，那个容得下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但是他今天要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面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所以下面神说，但我所看顾的就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他不是要你为他造一个大房子，乃是他愿意住在你的那一个谦卑的虚 虚心痛悔的那个心灵里面成为他安息的所在。所以这句话非常宝贵啊，以赛亚书66:1-2，如果你这样的心灵，你不觉得主的话难？主的话是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把主的话当作粮食一样的，像属灵的粮食一样的一口一口吃进去，那么你就能够什么叫生命啊？啊，日什么呀，日日见长，这叫生命啊。这生命的意思就是你一天天的能够强健起来，软弱变刚强，贫穷变丰富，对啊，使你有智慧起来，使你有属灵的聪明，使你更认识神，使你生命更丰盛，使你能够抵抗魔鬼撒旦魔鬼各样的诡计。你这个主的话是生命啊，是灵，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肉体的确是无益的。这是什么意思？必朽坏的嘛，我们这肉身几十年就过去了。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无益，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那这里又指的一个呢，就是谁要卖他的那一位。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说话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能够到主面前来完全是恩赐，就是是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是他找到了我们，他寻找我们，是他把恩典领导我们，根本并不是我们会渴慕会认识，我们会找他，是父的恩赐，不然没有人到主面前来。只是到66节，我们看，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看，这里叫做因主的话而搬跌。耶稣讲这么宝贵的道，他们觉得深奥难懂，高不可攀，干脆退去吧。这是一共8点，这8点里面呢，包括许多犹太人，也包括有些门徒。有一些门徒，因为耶稣招了很多门徒啊，并不是只有这12个门徒、12个使徒。你看，耶稣复活以后，曾经一次就向500个门徒显现。耶稣有多少门徒？啊，曾经一次就向那么多人显现。所以这里一共8点，我再重复一下。这些个人虽然他们跟着主，又找主，实际他们很多错误的东西拦住他们，他们得不到。没有真正吃到这个真的粮啊，没有得到这个生命粮。第一是他们存心是吃饼得饱来找主，第二呢是单靠行为来做工，第三是看见神迹才信，第四是什么呀啊，看见了主还不信，这是死刚硬了还不信。第五就是私下议论主，凭眼见，你不过是约瑟的儿子而已，凭眼见呢议论主。第六呢，就是他们彼此争论，争论什么呀，啊，怎么他的肉可以吃啊，血可以喝呀，也可以说头脑分析吧，这些人彼此争论就用头脑来分析。第七就是主的话太难，最后就是多有退去的，太难了我们不懂。实际上啊，我们说今天你跟主，我们今天要学习主的道，我们要吃生命粮，这是一条窄路，许多人走不上去。实际上耶稣实在是这么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得到。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这个窄就是说你听了主话，你要实实在在去行，那就是窄路啊。所以那你才真正蒙恩。许多人觉得难呢，难就是不肯对付自己，不敢吃，因为吃主的话，你要化成你的生命。我们要弃绝我们的老我，所以最后多有退去的。底下耶稣就问门徒了，这是一个考验了。耶稣对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意思你看，很多人都走了。那开头跟主的人很多，一大堆一大堆的，到后来，很多人退去。你们也要去吗？意思说你跟了半天，这耶稣特别选到的。西门彼得回答，你看彼得回答的多好，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跟定了，你真的要认定了，你要跟定了，因为这位主他有什么永生之道，他 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他赐你永远的生命，活着的生命，他赐给你永生，有这个道还跟谁呀、啊？你跟哪个人你能得到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粮？我们已经信了，也知道你是神圣者，这是彼得的回答。底下耶稣指出一个人来，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是魔鬼。你看跟了半天主，魔鬼入心，魔鬼进到里面，所以耶稣叫他魔鬼。另外还有一处圣经说他是个贼，跟了半天主，我原来是个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圣门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啊、就是说不但不接受主的粮，而且弃绝主，甚至存心不逮呀、啊，来干嘛？来出卖主，为了自己得利益。结果后来三十两银子他也没要，最后良心受责备，后悔了，把三十两银子扔了圣殿了，交给祭司啊，所以多么惨、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看到啊，这最后一段就说明对主的话，不同人不同的反应。有人说太难了，太难了，那就走吧，走吧，大家都走掉了。那、啊、最好是信耶稣死。做花轿上天堂，我们平常老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要付代价，也不用遵行，反正走宽路，吃喝玩乐照常舒服享受，也不用一天还得看圣经，一天还得祷告这么多，这读经这么多太麻烦了，有人就不肯走。你不肯走，那么你退去吧，是吧？所以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所以求主给我们认定啊，像保罗说，我信主信的是谁。所以从始至终就是我们到底认识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所以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只有神耶稣啊是圣者，他也是使人成圣的那位。而这一个犹大呢，却是拣选了一条什么路啊？退去，不但退去，卖主卖友，结果成了魔鬼，被叫贼，平常就是小偷小摸，最后呢把主出卖，把主出卖。所以你看这一章圣经有不同的人，有的人真的跟主啊，彼得是一个代表啊，多半的门徒啊都是一直跟主，而且跟主到底，在跟主这个到了哥哥他，最后还跟主在马可楼上，最后耶稣复活以后还一直要跟主，所以我们一直要跟到底啊。所以本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粮，他赐下生命粮，叫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啊，而且叫我们永远活着，不但得生命，而且给我们得的更丰盛啊，主的粮多么丰盛。那这个粮今天具体呢，就是主的话，就是这本圣经啊，这真是纯粮啊，纯粮。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把主的话当粮食一样的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像月色一样。月色是什么呀？脊梁如纱，月色是多多的脊梁，等到后面到时候他就能够跳梁天下，共梁天下，是普天下的人都能因他能够得到丰盛，能够保全生命。所以粮食平常讲了，一个国家以粮为本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这国家根本都成立不了了啊。属灵方面更是这样啊，粮食最要紧，因为我没有粮你没法活着。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没法活着。我们不但要注意祷告，我们也要注意主的话语，因为主的话就是哦，就是真理。尤其在这个末世，太多的假先知出来，冒牌的基督也出来，很多似是而非的学问，似是而非的道理，而且把主的道加加减减掺杂，所以我们更要留心主的话语啊，把主的话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啊，到的时候免得我们跌倒或者是骗或者是上当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跟从的是谁，他的话主的粮是真粮，是天上降下来的，是有血有肉的，你吃了以后你也长血长肉，你生命不就丰富了吗？ 如果你吃了你瘦肝，你瘦的不得了，越来越弱，那你没有长肉长血，长肉长血怎么长的？你吃了粮食就长肉长血，是吧？我们属灵方面同样是这样，这就是这样的给人解释，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为我们离开了天父，离开了天上的享受，为我们来到人间，所以他是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粮，不同于旧约的玛拿，你吃了玛拿你还要死，你吃了这个粮你永远活着，所以求主给我们更加的渴慕主的道啊，看重主的话语啊，把主的话当作生命粮啊，让我们到他面前来，让我们信他，那你吃了主的粮，你得到他的这个生命的粮，你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对主话有这样的一个饥渴的心。